好，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你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42篇到43篇。我想借着这两篇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我的神在哪里？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邀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诵读这2章的经文。诗篇42篇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诵读：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讲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呐，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第43章，神呐，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呐，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带领我们众位弟兄姊妹来到圣殿当中，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要也祈求圣灵来临格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借着神你话语的分享与聆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这里与你相见。主啊，你也祝福我们以下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今天呢，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42篇到43篇，比较长。但如果你要处理42篇经文的话呢，就要必须把43篇的经文要拿出来。如果你是单独的来去分享42篇或者43篇的经文呢，你就会觉得就是不够完整来看这2篇的信息。我们知道圣经的学者一直认为诗篇42篇和43篇呢，它原是同一篇诗。那么这2篇是它的结构、主旨、用词和思想呢，是非常的相似的。其实呢，我们看到第43篇它是没有标题的诗。那么42篇和43篇，它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可拉的后裔有没有印象？就在旧约的民数记的16章5到6节里面有讲到可拉的后裔。那么谈到可拉的后裔的话呢，我们会对他有一些比较消极的印象。因为可拉后裔他有背叛过神，背叛过神嘛，所以导致现在有一些的圣经学者或者有一些信徒，他会问：既然可拉的后裔在旧约里面他背叛过神，为什么 神仍然会选用他们所写的诗篇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么可拉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那么他们在当时的话是专门是负责圣殿里的音乐和歌唱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至于刚才我给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今天42篇43篇要处理的问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想我从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的神在哪里。我觉得弟兄姊妹对这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一个问题并不陌生的，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也会这样去问的，我的神在哪里。或者当别人在问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你回答不出来的时候，然后你会自己问自己，哦，是啊，我的神在哪里。每一个人，就是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问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哀告，就是讲到你的神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在上一次我分享诗篇的信息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诗篇它总共有150篇，那如果我们从它的那一个类别来分的话，它有四大类别，有感恩诗、哀告诗、赞美诗，还有君王诗。所以那么诗篇42篇这一篇信息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哀告的成分在里面，属于哀告诗，也就是经文的42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的神在哪里，它是一句非常的冷嘲热讽并且比较讥笑的一个责问，所以它使作者痛心疾首又无力反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有人这样质问过我们吗？你的神在哪里啊？那么当我们被受到这样的质问的时候，我们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是很无力，我真的不知道找什么样的一个去跟他答辩，从而就会质问，哦，是啊，我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是作者的一个哀求，一个哀告。在第一小段里面，第一到第二节你讲到他渴慕的心。如果我们从希伯来文的圣经的这个翻译的次序来翻译这两节经文的话，是这样讲的，好像鹿渴慕溪水，照样我的心渴慕你神啊。所以作者他在上一行里面用了一幅图，就是一个饥渴的鹿在寻找水源，下一行里面巧妙的就把这样一个图像呢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一个饥渴的鹿去寻找水源，正如我渴慕神一样，这样的一个类比。所以鹿它不像骆驼可以去抵御严重的干渴，如果没有水的话呢，这个鹿是不可以生存下去的。那么溪水的原意呢，是指很久不断的流水，即是为活泼的泉水。那么这种永流不竭的水源，就像先知耶利米所称的样，活水之源。这个活水之源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耶和华神自己。所以作者他首先他描绘出就是一只干渴的鹿到处去寻找水源的这样的一个困苦的处境，然后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运用到自己的心底里面，对神的那一个深深的渴慕之情。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他讲到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是一个进行的对仗，就是对偶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手法、写作题材。为什么说它是进行呢？是因为它写第二节经文的话，是在第一节的经文的基础上往前面再推进一步，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我的心，我可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 我的心渴想神，它是在晨节上面的第一节下半节的渴慕神的一种迫切性来讲的。那么在第二句里面，它清楚的解明神就是那一个永活的神。那么在第三句里面说出了作者心底里面的那种异常的干渴，他迫切等候解渴的情绪活现出来。所以作者在头两节呢，他是用了一个相同和不同的语法的词语去突出他的一个心境，就是渴想神，渴慕神。你想一下，他对神的渴慕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的来渴慕。所以呢，这一个词语里面我们可以依注，就是我的心是指的什么呢？指我的灵魂，是指的我的性命，我的内心，我的内心的最深处，最深处。那么在不同的词语里面讲的，就是不同的词语里面所讲的是什么？第一节里面讲到渴慕是相对于什么？这一节经文里面渴想，因为渴慕呢是指心里面的那一种盼望，一种想望，一种希望获得的一种情绪。但是呢，渴想呢是表示一种干渴的一个实况啊，就如夏天里面在烈日当空的沙漠当中行走的时候，你很干渴，这个时候呢你很想去喝水，很想去喝水。所以作者在这里他只是说到一个愿望，就是透过鹿渴慕溪水的那样一个画面来去描述自己渴慕寻求神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心境。他描述一个愿望，就是渴望见到神，渴望与众信徒一同去敬拜，一同去敬拜。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够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敬拜神呢？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参与敬拜神的行列呢？似乎这些渴望就像一个临终的病人一样，一个临终的病人，当他渴想在离世前他与最亲近的最亲爱的人见到最后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很类似。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永活的神，永活的神是与永活的泉水啊，也就是永流的溪水，它是互相的呼应的。那么作者他描绘自己的心灵对神的干渴，就像一只极度干渴的鹿一样。因为鹿它为了生存呢，就会全心全意的要去寻找一口水，一口活水。那么作者在这里他也是什么呀，绝无旁骛的一心去仰望，专心一意的去等候耶和华神，这是他的一个心路旅程。那么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我便昼夜以眼泪当饭吃。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昼夜逼眼泪当饭吃，是因为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别人为什么问你的神在哪里吗？有很多原因。第一部分原因是他觉得你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信神信了这么多年，他并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信神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嘛，你信神，那神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超我的一个东西出来。这个超我的东西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是为了眷顾我们的。我昨天在初信栽培班里面呢，我们探讨一个话题，宗教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宗教是有人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是比较共人性的，你有人了，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概念，除非在你的环境里面不允许你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念头，否则的话每一个人你内心深处里面你会寻求一个超我的力量去保护自己的。无论是马祖还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山，或者是一个很古老的树，它都能够成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很渴慕的那个超我的一个对象来保护我们。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他就问他说，哎，你的神在哪里呢？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就是你所信的这么多年的神 没有看到就是说你的身上有一些变化。所以他来质问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世人为什么痛苦呢？是因为他觉得他很认可那个质问他的人，他很认可，所以他很痛苦。是呀，我的神在哪里呢？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感受到神在信神的日子里面神对他的眷顾，或者神与他的同在，或者让他感受到与神同在的那个美好，他没有，所以他很痛苦。这里描述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是因为很多人在质问我说，我的神在哪里呢？我一时我找不到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很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在前面的两节的经文里面讲的对神的一个可想之情，渴慕神如露渴慕溪水。那么另一方面呢，也道出了作者内心的一种悲伤，因为当有人问他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是一句敌人常用的一个讥讽的问话。这句话呢充满了敌意，而且深具破坏信心的话。言外之意就是说，那么作者他所信的神，如果不是无情的毫不关心他的死活的话，那就是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一点让作者感到痛苦难堪，而又无言以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只在我爸妈住的地方，我的爸爸妈妈住的地方，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见到一个信徒，他是一个之前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他家里面有一个家庭聚会，那个时候我很小，跟孩子们一起玩，所以呢我妈妈去聚会的话呢，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聚会。所以你想，他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给别人来聚会的话，其实他心里面肯定是对信仰啊，对牧养是有一些托付的。但是他的人生的经历确实很惨。我现在觉得，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再来回想他的故事的时候，觉得确实很惨很难过。他有四个孩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最后呢，就是其实他的孩子们都很年轻都去世了，先是老大是一个儿子，然后老二也是一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是老三，是一个女儿。然后相继的就是在应该是隔几年吧都去世了，现在的话只剩下一个小的儿子。我回去的时候，有时候我问我妈妈，就是她现在的处境怎么样，可能她有一些的不是很清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些人就会跟他说，他说你还信主吗？你还信耶稣吗？确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也挺困惑的。其实在灾难面前，本来苦难灾难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我也无法解释。但是弟兄姊妹们，就是当我们就是说真的是身临其境的去体会到这一位老姊妹她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她会跟诗篇四十二篇这个作者一样的一个心境。你还会信主吗？因为你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相继的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小儿子了，你还会信主吗？但据我所知的话呢，他现在还是去教会的。那么在第四节的经文里面讲到，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 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情。那么第四节的经文里面，他讲到作者是回想到以往那种在渴望神的情绪的煎熬下，他去回想在以前的日子里面去敬拜神的那种喜乐，心灵获得无限的一个欢悦甜蜜和安慰。当他每逢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以前他常常的和群众和群体啊一同去敬拜神，去进到神的殿里面，在那里面可以欢呼，可以去怎么样称谢神，大家一同来守节。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可拉，作者是可拉，他确实可能在他人当中他经历了一些事情，经历了叛变，经历到神对他的就是父辈或者他的祖父辈的一些的惩罚，我想经历到这些痛苦的一些经历吧。所以当有人来去问他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嘛。你就像旧约的约伯，他的故事一样，是不是？那撒旦为什么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控告他？那也是有他的一个怎么样？有他的一些的原因的。有它原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想起这一个词，它并非是无意识的随意去挑起某一种的情绪，而是让作者就是能够提醒他，就是具有一个谨记在心时刻的思念，而且更有提醒就是不要忘记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他是故意的去什么呀，去追忆或者回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是什么事呢？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和众信徒在一起去敬拜神，去赞美神的这种快乐的情境。那么这些事情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讲到，那么作者在第二行里面讲到，我从前常常和我的弟兄姊妹一同出去敬拜神。另外的话呢，就讲到作者他讲到说所敬拜神的地方是去圣殿里面，因为圣殿呢是象征着神和人同在的一个地方。作者他落在一个困苦的哭泣里面，是因为他感觉到被神丢弃了，他感觉到被神丢弃，所以他想起到圣殿的情境的时候，顿然他感到心里面很温暖。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在那一刻好像觉得神好像不理睬我了，神离我很遥远了，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吗？我常常是这样子来勉励弟兄姊妹的。当我们觉得神远离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你远离神了，是我们自己远离神了，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好像是神远离我们了。他一直都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之所以我们感觉到他远离我们，或者他丢弃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和神远离了，甚至可能我们自己先选择放弃了神，丢下了神。其次的话，就是当作者他也在缅怀过去的时候敬拜的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比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冷漠的境况的话，那么他从他内心当中他也会看到，就是说也会以从心里面呢对现在的这种冷漠的境况表示什么呀，表示就是说很忧伤。其实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不单是从个人的经历来去体会到作者就是写诗篇的作者他的心路旅程，那么我们从他对，就是说对他当时代的那一个处境里面，或者对圣殿的那种敬拜，那一种渴慕，对比他之前的那种渴慕好像有冷淡很多的时候呢，那么作者呢他自己心里面也会感觉到悲伤。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看，从教会历史来看，我们来看中国教会，看欧洲教会，看北美教会，我们再来看澳洲的教会， 也是一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最好的教会嘛，最好的教堂都是在欧洲，完了你现在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教堂里面呢都好像都是成了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供别人欣赏的一个地方，并不是起初建殿是为了在殿里面去敬拜神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中国教会很明显，在我的上一代的牧者他有跟我说，就说觉得福音呢、啊、现在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比。他们我的上一代的牧者呢是应该是60后的牧者，他说当他在做牧会的过程当中，在中国教会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受洗一次受洗都有一两百人两三百人受洗，因为在中国是点水礼嘛，所以呢牧师给每一个信徒点水的时候，你知道点到两三百个人的水的时候，其实他的手里面都是油，因为有时候头发髻里面会油嘛，就体现了很多。那现在呢他来对比现在去来看中国教会的话呢，每一次受洗可能只有十几位，可能十几位后对于我们澳亚的话可能是比较多的，但对比中国教会的话呢是很少的，以前啊对比以前是很少的。所以那些牧者呢其实也会对现在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处境呢、啊、其实内心当中也是会有一些的忧伤。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从整个的从使徒行传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我们看到当教会越荒凉越逼迫的时候，那么教会接下来就是复兴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一点一直都在怎么样给中国教会的牧者一直都是带来一些盼望。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他想要做什么，但是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呢，我们对神有一个盼望。那么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的心呢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接下来就说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和他的救恩。作者是一个自问自答的一个口吻在写这一节经文，不是吗？我的心呢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忧伤呢？在我里面忧闷呢？当别人质问我的时候，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可能我确实那一刻我这段时间我的情绪很低落，或者我觉得我的神离我很遥远，但是我仍然选择要去怎么样，要去等候他，要去称赞他和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他表达的一种坚决不移的一个信靠神的心，因为作者他把眼目中的幽暗的景况他学会去转向神，说要去等候神和称赞神。那么等候的原因是指指望盼望和信心，称赞神呢不单单是等候的一个具体表现，更是在困苦危难中对神所持有的一种信心。显出格外的一个活泼而有朝气，就像我们的神学家加尔文说的一样，等候神和称赞神就是我们对付困难的最好的方式。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困难的，经历苦难的，经历灵性的幽暗的低谷的。我们是怎么样来去回应这一些低谷呢，幽暗呢？是埋怨神，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些不开心的情绪呢？还是选择等候神？也就是说，我们落在极大的一个困苦幽暗当中，仍然对神有一份不能移动的盼望和信心。其次就是我们在患难里能够去锻炼忍耐，全心的去安静而又安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讲到神的面呢、啊，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神的面，其实就是讲到神的救恩。你想啊，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一个见到神的面的人是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神他与他同在了，神的救恩就临到他了。也是这里作者他也是隐含的讲到神的帮助、支持和拯救。我想这是跟听众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呢、啊，就是敌人的一个质问说：“你的神在哪里？”那我们看第二部分。作者他自己的回应说，我的神在哪里呢？经文是在42章的第6到第11节，同样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语气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呢，我从约旦地，从黑蛮岭，从米撒山纪念你，借此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切慕的渴望，饥渴的心和行动。作者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的地名呢？是因为他曾经到过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也经历了神，也经历了神，所以也是再一次提醒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也都不要去忘记起初神对他的一个拯救和与他的一个同在的一个情况。在第七节里面讲到，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么第七节的经文里面看到，就是描述诗人的内心的一个景况，好像在末世创造时的世界一样，是空白的、荒芜的、毫无生气的地方。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如此的空洞，如此的乏味，没有色彩。所以生命里头的空洞，他的生命觉得是空洞的一片，而忧闷的叫喊声却在这深渊里面回响不绝。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特别读诗篇，其实你不单单是读作者的诗人的一个心路历程，你更重要是透过诗篇诗人写下来的这一些经历，去提醒自己啊，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乏味的、空白的、毫无生气的，或者是空洞。如果是的话，我们来看作者他是怎么样来去回应的。也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会觉得自己无论是做什么，无论是有多么就是高的职位，或者多么高的薪水，你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个空洞在里面。所以曾经奥古斯丁他有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个空洞，一个 vacuum， 空洞或多或少都会有，而且这个空洞呢是什么东西都填不满的。这样的一个空洞，不是说你用眼前世俗里面所追求的物质填满，是填不满的，唯有神可以填满。我们看第八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两节经文的重点是放在神那里，因为神他是全时间不惜的看顾，昼夜不分的施恩，他为了是要使作者在困境中仍然能够去歌唱甚至祈祷，是生命之恩的神。第八节里面讲到，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那么这一句赞美的话呢，是表达了作者的一个信心，虽然处在黑暗当中，落在无处可逃的境地，但是却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景况去失去信心，也没有丝毫去摇动依靠神的心。相反的，就是怎么样，他能够坚决的去宣称救恩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是什么？信心我可以用一个出埃及记的里面讲到以色列过红海的例子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描绘信心的功课了。 以色列人过红海是红海前面是都是干地了之后以色列人才过的吗？还是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但是他确实凭着信心当他踏过去的时候，这一刻这个红海是干的，前面还是水，然后再踏出另外一步，然后才是干地，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弟兄姊妹们。也就是回到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的13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信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只会提未见，是已见之事的实体吗？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对于那个没有看见的事情我很有确据，我确据我的神可以帮助我，在困境当中，在苦难当中，在我完全失望绝望的时候，我的神可以帮助我，因为他是赐我生命的神。所以我们唯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深信唯独存着一个积极和坚忍的信心向神祈求就必蒙应允。就如大卫在苦难当中他坚忍的信心说，他说我要向那个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就得到拯救脱离仇敌。我们最后再看第9节到第11节的经文，讲到世人对神的认知，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那么世人对神的认知是磐石，磐石呢是代表了什么样？稳妥依靠的意思。你为什么忘记我呢？神既然是磐石，是可以依靠的，他为什么会忘记世人呢？因为在第9节下半节讲了，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好像似乎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在第3节经文里把前面所描述的难处呢更加具体的话，就说当我的仇敌来欺压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其实诗人还是蛮软弱的。我觉得如果他对神是很有信心的话，无论仇敌你给我递多少个问题，多少个挑战挑衅我的问题，应该 OK 的，是吗？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诗人他作者他的心里面其实也经历了他的软弱在里面，所以对别人的一个质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他是无力反驳的。我就说他不，我们就不说他反驳吧，至少他无力的说自己去寻求安慰的，所以他痛苦了内心当中。那么第10节讲到，他说我的敌人整天对我说，描述敌人无情的说话，他们日以继夜的向人施以疲劳攻击，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当他这一遇到别人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真的是什么样，是很痛苦的。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应当怎么？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已经被别人挑战过了，别人会问你，你的神在哪里呢？或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很想跟别人传福音的对象，别人已经这样挑战我们了，或者说以后的道路当中别人也会这样挑战我们，我们是否还仍然坚定并且去护卫我们的信仰呢？好，第3部分在第43章的1到5节讲到我的神在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呢，世人要去到圣所才可以敬拜神，在旧约里面呢，另外呢，无论是因着地狱的距离，或者是因着患病，又或者因着犯罪的缘故呢，都不能够也不可以去敬拜神。就是因为没有敬拜神的缘故呢，他的灵性呢就感觉到枯干，处于低潮，甚至生命走进黑暗深渊的幽谷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借着圣灵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敬拜神， 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在圣殿里面，在飞机上，在大海里面，在路上，或者是安坐在家里面，在学校的课堂上，或者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无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怎么样，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对比就业来讲的话，因为就业确实有很多条条框框嘛，是不是？对比就业来讲的话，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那么作者他在第43篇里面，他接着他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他揭示了一页很重要的一个沉默的功课。沉默的功课。因为当别人质疑我们的神去哪里的时候，在第三节里面他讲到第42章第三节说你的神在哪里，在第10节里面讲到说你的神在哪里来质问的时候，那么而渐渐的成为他自己内心的疑虑。因为别人问他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他却说是啊，我确实我觉得我也跟他的经历有关，我也不知道我的神在哪里。你这样问我的时候，我突然间我也无力反驳了，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作者他在43篇里面讲到，就是说神就在神沉默不言那一刻，纵然心里面仍然疼痛而无言解释，但是他却坚决的肯定说神是赐我力量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我们从42篇43篇这两篇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被别人质疑的时候，你不一定去反驳的，或者你不一定去生气的，你有你自己的方式去回应的。那作者他的回应是什么？是啊，你当你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他是那一个赐我力量的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觉得神对我们沉默，是吗？或者对这件事情沉默。比如说我在武汉新冠疫情那一年，我因为我还在读书嘛，所以我在家里面上课，我也很多反思，我就会觉得神，你当外面是这么紧急这么危险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听到我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有的就得了新冠之后去世了，很好的弟兄姊妹，你在哪里？我也会问的。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不是质疑神，我是希望神你开恩，你可怜这一群人。所以有的时候神他会对这个回应选择沉默了，但沉默并不是说神他没有回应，神的沉默其实也是他回应的一部分呢，也是他回应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是把他的安静传给我们，使我们变得完全的坚信，并且我们知道，我知道神已经听了我，他的沉默表示他已经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把它摆到神的面前，有时候呢那个结果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似乎我们觉得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是神的沉默了。那么神的沉默其实也是神的回应的一个方式，一种方式。在这个时代里面，人多以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冲塞或打发时间，以为呢这样子的话能够让自己的生活丰富有意义，但这个时候这只是逃避，去面对自己，去面对神。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离开神的人，他的生命就像一首没有主题而又杂乱无章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信徒，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离开神，内心里肯定会落入到重重的一个网罗里面去，烦乱不安，你真的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我觉得作为一个教牧人员，我说我离神啊，我离了你，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你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有这样的认知吗？ 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那个葡萄树如果把它从枝子上撇下来，那个枝子如果从葡萄树里面把它撇下来，那个枝子会怎么样？会死的。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今天如果没有信仰，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也一样的。但我这里的死亡，我不是说你的生命的终结，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无论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去逃避来自内心的一个杂乱的声音。大卫他摒弃扰乱不安的声音，回到安静一个沉默当中，他的信心倍加稳妥。他就打从心里面去怎么样，心里的最深之处去称颂神。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借着诗篇42篇43篇的信息，我们看到诗人的那一个心路旅程，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也会有，不奇怪，但是作者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处理的。虽然别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仍然选择去相信我所信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